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所讲的《大圣观无蕴论讲记》啊。我们这几周呢，在谈的是这个善心所啊，善心所在《观无蕴论》还有十一相，那当然，因为其实这个心是很复杂的，所以那在古代的这一些修行者或是论师他们其实也是修行者，他们就归纳这几个大家比较容易去察觉到的，比较容易去掌握到，应该是说掌握到啊。你讲那一种没办法掌握的，也这个很困扰，对吗？那就是他可以掌握到啊。那这几次呢，我们主要谈的是无贪、无嗔、无痴啊。那导师有特别说，不是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啊。什么叫无贪、无嗔、无痴心所？无贪就是能够对治贪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所以那个无呢，是对治的意思。那无嗔、无痴同样，那大家要特别去留意，佛法所谈的这些道理啊，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宗旨或是核心。无贪主要有两个内涵，对不对？哪两个？有，对吗？有存在众生的身心，还有有的资具，就是属于众生的这一个，就是众生受用的这一些资具啦。好，那这里面特别是关于对自我身心的这个贪啊，是生死轮回的一个重要的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是说对名利啊、金钱淡薄这就不贪啊，那。但如有些人对名利、金钱、淡薄啊，但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很在意，健康应该是正面，就是身体有一点点怎么样，他就觉得很在意。好，那这个其实是佛法主要去处理的一个核心啊。那当然能够淡薄名利，这很好，对不对？啊，但是还要进一步的。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身心，就是要善用，而不要去过于让它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滋养，对吗？就是刚好就好。好，所以这个贪它有两个重要的对象，就是身心还有它所受用的资具。那无嗔呢？无嗔其实就是慈心，对不对？好，那无痴呢？无痴就是正知啊，这个正知。那我们上次就谈到这一个心所啊，那大家要特别去注意，就是这个正知啊，不只是知解这样的一个内涵而已。知了之后要做什么？要去实践它啊，懂意思啊？就是这个整个包含这个套餐的啊，组合的啊，就是这个知还必须要引发这个正行啊，正见、正行啊。好，所以要特别知道，就是这个知如果没有引发正行，那这样的知应该还不够深刻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佛法的一个所谓的正见啊， 如果没有办法引发这一种身心的行为，这种身心行为是一种你觉得这个道理很好，然后你也对它产生了一种信念，你就会去实践它，作为你生命的一个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方针，对不对？信念大家听得懂了，就是有了一种信念之后，大家我们就会去奉行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对于正见或是正知，这边的正知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正见。那我们一般在讲正见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就是了解，对不对？了解它是一个层次，是正见当中最少你要正确的了解。但是了解必须要深刻的去引发这种身心的行为。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佛法的这个学习一定是要学了之后能够去会改变我们的身心的行为，而且是正确的啦好，所以这个无痴呢，其实就是正知。那知什么呢就是知四谛缘起，对不对那这边都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上一次谈到105页就是简略说是四谛，广为12缘起，有没有在最后一行？有吗？105页好，那这个略就是简要了那广就是详细你的内容就会多而且它的这个项目就会比较多一些四谛就四项，对不对？12缘起有12相，那其实都是四谛的一个内容好，我们看到106页。好，那这一个无痴的痴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语词就是无明无明。好，那无明就是基本的这个字面意就是不知道不明白那这个不知道不明白，不知道不明白什么内容呢？就是真理，懂意思了其实导师在书中其他的著作当中有说无明它反而是也是知的一种，是错误的知可以吗？有时候我们十善十不善业，这个身三口四意三，对不对？意三就是贪嗔，有时候会用邪见，对不对？懂意思了就是说不知道正确的真理，那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所知道都是错误的不正确。这个邪呢在古代在用邪，它的基本字义就是不正不正确跟我们现在在用这个邪这个字重点不太一样这边现在用都是比较邪恶，对不对那古代在用邪它就只是不正而已那不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严重当然就是邪恶的，懂意思了好，那这个不知呢就是无明的意思那接着导师说，但是佛法讲的这个知跟明白那这按照文脉就是佛法讲的知或明白这边没有写嘛并不是要我们明白许多世界上的学问所以要了解就是核心是什么， 那所谓的世间上的学问，如天文地理、电子原子这一类，佛法要我们了解的不是这一些，那现在所讲的无明愚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对生死轮回，还有能够涅槃解脱的道理不了解，所以有两个面向，生死轮回的道理不了解，为什么会生死轮回？因为有业跟烦恼跟业嘛，对吗？那烦恼跟业知道有这个因，那它的对治之道呢，也要了解，那就是涅槃解脱，这个道理，这个面向。好，那所以呢，也就是把它局限在不知苦集灭道，所以这个他呢，就是把这个不了解的这样的内容呢，局限在不知苦、不知集、不知灭、不知道。然后呢，这个是四谛嘛，或者是广说，就是不知无明原形，到不知这个这个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这个流转门。那还有导师又列出了不知道无明灭则行灭，对不对啊？乃至生老病死灭。好，再讲多一点的话，就是不知因、不知业、不知果、不知善、不知恶。那简扼要的讲，就是不知四谛，不知十二缘起。好，那无明缘形之前其实也说了啦，这个是按照梵语或是巴利语的词序照翻，这个中文是不太能理解的。那它的意思就是以无明为缘而有形，叫做无明缘形。所以一定要去了解它，要不然你念了半天，你会觉得这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中文表达。那可能大家会问说，那当时为什么不翻的比较像中文好理解的？那其实佛法很多是它有一些定型句了。听得懂了，定型句就是它有一些是它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要去诵，或是译词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它要有一个模组了，听得懂吗？比较好记了，你把这个短短的这个无明缘形再做比较长一点好理解的，你再记就不好记，对不对？无明缘形很好记，对吗？形缘是它就是有些情况它是有这个意义在，就是好意词，你把它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翻译之后，它就不好意词。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去知道这个语词之后，然后知道它的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这样就好。所以我们在读经论，需要去了解这些文字的组合想表达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翻译啊，翻译有时候它会受到这个原语的影响。那对于这个目的的这一个听众来讲，他就会产生一些困扰啊。那没关系，就会有解说的嘛，只要去了解他的解释就好啊。好，所以这个不知道，或是我们要去知道的呢，其实就是苦集灭道十二缘起啊。那这个才是修行的一个核心呐，修行的核心。当然导师不是说不需要去知道，也就是说佛法所讲的知道重点是这一个， 那其他的，如果在掌握到佛法的核心之后，要再多去知道这一些，可不可以啊？是可以的啦，哈、哦，对啊，啊、哦，就是因为你要度那一些天文学家，你要懂跟他一样的这一些道理啊、哦，你跟他谈一谈，然后再把其中某个东西引导到佛法的一些观念来啊、哦，那这样才能够去利益到这一些人啊、哦。好，但是他总是有这一个轻重缓急啊、哦。好。那再来，导师接着说，就是佛法它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在归纳前面所说的了，主要内容是要聊要解脱生死，对不对？那佛法所说的一切都是以这个为主题，这个是什么？解脱生死，就是把前面所讲的话不要再重复用代词，对吗？哦、这个、哦、主要是要讲解脱生死，什么都是以这个为主，就是解脱生死了、哦、好，所以这个能够如实吃了以后，这个是什么？解脱生死、哦、解脱生死的这一个里面的道理，也就是四谛十二缘起啦，确实啦，就是我们在读这些经论啊、哦、它有它这个代词直接指涉的对象，对吗齁、哦、那这个对象它应该有它的内涵，它内涵又会跟前面有关啊、哦、那就一层一层其实都可以啦啊、哦、只是说在我们在读这个汉语的一个文句的时候，这个代词主要是指谁啊、哦、那这个谁它的内涵又是什么，那再进一步去探究啊、哦、好，所以这个能够知道以后呢，其他事情不了解一样成圣人啊、哦、圣人什么意思啊？圣人就是解脱生死啊、哦、或是已经解完就是已经有断烦恼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了、哦、可以吗？佛法所说的圣人，他有特定的指涉、哦、就是已经有断了，已经有无漏慧，断了部分的烦恼，比如说出果圣人，对不对？哦、恶果圣人等等。好，所以不知道这一些天文地理还是可以解脱，因为问题在于这一个要去知苦断集，对对嘛齁、哦、修道正灭嘛齁、哦、这个是能够把握这一些就可以得到解脱齁、哦、那就可以成为圣人齁、哦。好，那导师就是说，如果这个不知不如实知，所以一直用这个，对吗？哈，就前面所说解脱生死啊，或者是第十二缘起啊，不能修行得道啊。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得这个所谓的得道啊。我一般不是说哇，这个是得道高僧啊，大家都没有去细究这得道是什么意思了啊。好，那这当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以这个脉络，我们不是说苦集灭道嘛、哦、只要能够得到的话，就是掌握到这一个断烦恼的这一个道，那就能够断烦恼、哦、就是已经获得这一个无漏的智慧了、哦、已经获得这个道就是断烦恼的方法。那这个断烦恼方法在早期佛教就是八正道嘛，对不对？那第一项是什么？正见啊、哦、正见啊、哦、也就是无漏慧啦啊、哦、已经得到这个无漏慧啊、哦、就不如实知的话，就不能修行得到这个无漏的智慧、哦、可以这样理解啊、哦、因为要无漏智慧才能断烦恼嘛啊、哦，好，那不能修行得到，那其他的学问再大 也永久是生死轮回。所以大家要画对重点，重点是什么？就是四谛。那四谛能够如实知，然后这个知苦这个断集，对不对？正灭修道，这样子。好，那接着导师说，对这个问题要一切了解，彻底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那最近的就是生死轮回嘛，因为我们要知道生死轮回跟涅槃解脱嘛，对吗？或是生死轮回、涅槃解脱，反正就是四谛啦，就是对于这个问题要一切了解、彻底知道，而不要以为佛法要样样知道、样样精通，学问大。所以佛法的要知道的核心就是什么？生死解脱嘛，解脱生死。那其他都是次要的，都是次要。好，那导师说，学问大一点是去教化众生，然后帮助他一点。但佛法的核心问题不是这回事，学问再大也没用。也就是学问多，那去教化众生能够有帮助，但是对自己的生死解脱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直接的一个功用。好，所以佛法呢，主要就是要我们知道，就是要知如实知四谛，要知十二缘起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知道生死流转为什么会生死流转那知道这个原因之后，要知道方法知道如何得到解脱。那真正如实知道这些道理，就是无痴。好，那这边再强调，这个知道包含了实践，对不对？就是确实知道这些道理，而且去实践它，去这一个去体证，去验证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再来导致说，有了无痴对治无明，无明就灭，对不对？所以无痴，有了无痴，那无痴它当然有一开始的这个比较浅的知，对不对？知什么？四谛缘起，一般就是了解它的定义是什么嘛，对吗？然后慢慢要更深刻去了解这个四谛缘起怎么样在生活上去操作，或者去体会，因为知苦，问大家说知不知苦，大家一定通常会说，知道啊，我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但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行为好像又跟知道这个世间是苦是相违的，听得懂吗？所以这个行为跟你知道并不能一致，那表示这个知还不够深，可以吗？如果知道这个世间是苦，那所做的呢应该都是不会去贪恋这个世间，懂意思吗？苦的东西怎么会想要拥有贪恋它呢，对不对？听得懂吗？好，所以这个知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层次了。那到了这个到了无漏的层次呢，那就能够无明灭，对不对？灭这个无明。无明就是烦恼了。好，那无明灭则行灭，那就生老病死灭，就得解脱。好，那没有了生死，大家会害怕吗？不用害怕了。 就是说，因为有些人他会害怕得解脱，都还没得解脱就开始害怕，蛮奇怪的啦，因为他总觉得活着才有意义嘛，对不对？没有生老病死，那好像他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一个价值观，会影响到他对这件事的一个思维啦，那其实《阿含经》佛不会告诉你得解脱之后还有什么事情了，懂意思吗？得解脱就得解脱，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所以佛就不再多说了，多说有时候会想入非非啊，会有一些误解，好。总之就得解脱。那解脱，我们先有一个正确了解，就是这个自在，不再受烦恼的束缚、生死的束缚，就能够自在了啦，自在。大家记得能够自在，这样就好，好，再来。好说，于彼加行是正知义。所谓的正知呢，就是如实正知，如其实相，而能去了解其形，这叫做正知。所以了解还有其形，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在了解这些佛法的道理之后，也要自己去思维，诶，这些道理怎么样能够变成是一种形？对不对？实践的一个方式，懂意思吗？那这个大家要自己去体会了啊。这个体会一分，那我们对于这个道理或是真理，就能够更深的去把握它，更深一层的这个内涵啊。那就是不断的从事行，还有跟这个知解不断的相互的去提升去验证。好，再来它的作用业亦如无贪说同样有的痴就会起害心无痴呢恶心就不起，所以这三个就是叫善根嘛是升起善法的根那有了这三个，其中一个，那恶法就不生不起。好，那导师说经上经常讲到因贪嗔痴而犯恶作重罪，因此堕落那不好的心所很多，其中这贪嗔痴三个很重要，佛法的名字就称为这三个称为不善的根不善之根好，无贪无嗔无痴就名为三善根好，当然我们普通众生多多少少也有无贪无嗔无痴相信有因果，有善有恶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上的无痴或是这个世俗的或是世间跟出世间，这个是世间的无痴但这还不能真正解脱。真正解脱的无痴呢，就是有智慧，不起恶业好，那所以这个无痴呢，也有分世间的跟出世间的那其实它就跟正见是相当的，正见也有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正见，对不对？世间正见哪一些？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繁有圣，那导师在成佛之道列的这四大类了 那这个知道这一些还没办法断烦恼，只能说让我们这个身口意的这一个活动呢，能够比较正确，对不对啊？但是烦恼来冲动的时候，还是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恶业啊。好，那如果有出示正见呢，就能够对治这些烦恼，让烦恼不起，乃至能够断除啊。那没有这一些这个不善的心所，那我们就不会有恶业，懂意思了啊。好，那所以真正解脱的无痴就是有智慧，这真正解脱无痴就是无漏慧了啊。好。那以上就是无痴，所以无痴是什么？无痴就可以理解为正见或者正知了，正知这个世间的一个的这个如实的真理啊，这个世间的如实真理，那这个真理是出世间的道理了啊，出世间的道理。好，那接着呢就是精进啊，精进。好，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请看到107页。好，那这个精进其实也很重要啊，精进。因为我们有时候学习佛法久了之后会有一种疲累感，是吗？就是会那动力会越来越弱，是吗？有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那很厉害啊！以前啊，我们有老师说，他所观察到的啦，就是学佛者刚学佛会很精进啊，佛在眼前啊，学佛几年之后，佛就在天边。离我们好遥远啊！真的，我们其实有些还是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心态啦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劫难的时候，这个我们台湾这边说 gap so 是吗？劫数难逃啊！就是有一些那一个你知道你会有一些灾难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心比较虔诚了啊，虔诚，然后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做功课啊，好一段时间，慢慢你自己会有感觉，好像这一个结束已经过了啊，就会开始懈怠啊。其实跟我们吃药一样，刚开始我们就是有就或者一些状有一些状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医生叫我们说，你要这样子做啊，因为它确实对我们有帮助，那我们就会很认真的每天啊，但是你会慢慢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好像过了啊，你对那个医生所告诉我们要去做的这一些饮食的习惯啊，或者生活习惯，慢慢又会恢复到之前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啊。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但是这个都难免啊，但是佛教讲修行要有精进啊。那精进导师待会会讲，他不是那一种暴冲的，他是每天啊，就是不断的啊，它是一种不停的这样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力量啊，懂意思啊啊，它不一定是很冲的啊，但是它一定是不断持续的啊，不会改变的啊，它这是精进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啊，那大家要去培养啊，因为很多那一种很精进勇猛的呢啊，就有曾经有认识一些佛友啊， 那几年之后没见，他就需要人家搀扶。他其实年纪不大，哦，需要搀扶，要拿拐杖，哦。那人年纪大，这个身体都会衰，那个功能都会衰退嘛，哦。那但是他年纪并不大，哦，那怎么会这么早就需要拿拐杖，哦。那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说太用功了，哦，就是拜佛拜到膝盖就有点受伤，哦，就他每天规定一定要拜多少拜这样子，哦，拜可能又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拜法，呵呵，反正就是他就是受伤，他现在都不能拜了，懂意思了哈，哦。所以有时候太过于这个冲哈，哦，就是往前冲，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啦哈，哦，反而是你慢慢的哈，很有规律的，每天不断的这样的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是导师或是佛法所希望的一种方式，或是鼓励的方式啦，就是你每天就是按表操课，对吗？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好，所以如果大家这个学习佛法，欸，慢慢有一些好像这个力不从心的时候，那要去思考一下那问题出在哪里。是对佛法的知不够深，哦，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信为什么？信为道源功德母，对对对，信为欲依，对不对？欲为情依，就是这边，哦，这个境界。好，所以这个信从哪里来？从正确的这个了解佛法，在这是无蕴论是这么说的，对吗？导师的书也都这么说，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对佛法产生一种信念，啊，就是说这个道理对，就是这样子，哦，就这样子完全正确，哦，那你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还是就会精进，哦，你会每天去奉持这样的一个信念，哦，如果还没有变成一个信念，让大家慢慢去培养，哦，就是佛法的修行生活，就是这个。一般我们有一些定型句，其实这些定型句可以帮助我们每天去把握，哦，定型句是什么？勤修戒定慧，对不对？哦，熄灭贪嗔痴，对吗？哦，这个如果是从这个修行解脱这个角度，哦，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每天就是去做这一，就是去实践这一些，哦，内容，不断的、哦，那贪嗔痴有没有去，还没熄之前有没有去让它少发作，对不对？哦，那这一些都是要去不断的啦，哦，不断的去提升，哦，要不然你说修行要，哦，就是要见真理断烦恼得解脱，哦，那你没有一个基础，哦，或者是一个这种所谓的前方便，懂意思吗？哦，你要让自己的身心变成是一个道器啊，哦，那你才能够成就圣道，对不对？哦，那这个道器就是让自己身心成为道器，就是去累积这一些修行的资粮，哦，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等等，哦，好，所以就是要就那个归念是吗？或是方向盘要握紧，知道我们每天要做什么，哦，眼睛一张开就迫不及待了，哦，一天的修行就要开始，哦，那明白了，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哦， 他们说这个懈怠啊，这个前面还有话啊。好，这边是讲精进。那要讲精进之前呢啊，那先说明它的相反啊。好，那它其实精进的另外一个相反的这一个心理活动，就是懈怠啊。懈怠是一种烦恼心所拖拖拉拉，打不起精神啊。嘴巴说要做要做，但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天推又推过一天啊，不能够停起力量努力前进，这就是懈怠相啊，可以吗？所以大家去检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心态，它其实是一种心态来的啊。好，如果有啊，那就要去对治它。但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完成一件事，但是完成这件事，它可能中间过程有很多的一个环节要去克服，对不对啊？所以你可能要先规划，要怎么样去进行，或是对它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去思维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啊，它是要有步骤的啦啊。如果大家没有步骤的时候，也会不晓得怎么开始啊，懂意思了啊。所以掌握方法其实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没有掌握到方法，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啊。那这也是一种会让我们一天推过一天的一个原因啊。好，所以我们先了解懈怠相是什么，它是一种心态啊。好，所以呢，能够对治懈怠，然后这个发起向上向善的努力啊，向上向善的努力，这就叫做精进。大家把那个向上向善把它画起来，精进它有特定的一个范畴啊。如果每天这一个做一件事情啊，做到都不睡觉啊，比如说现在就是喜欢打游戏嘛啊。打不睡觉嘛，哦，那在佛法里面，这个就不叫精进了，哦，因为它必须要是对善法啊，向上向善啊，好，向善可能大家比较好掌握。那什么叫向上啊？它其实也可以是向善的同义词啊，可以吗？或者是不是向上的这个面向是什么？向下嘛，哈，就是堕落了，可以吗？啊，堕落，就是不堕落，跟堕落的方向相反，就是向上。它可以是向善的同义语，啊，向上，或是一种身心灵的一种提升，啊，能力的一种提升，啊，或是。对于做善法的这一种能量的一个提升哈，所以这种向上可以是一种提升的概念了哈，而且是对善法相关的这一些动力啦哈，能力啦，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哈，那这个就叫做精进心所哈。好，早就接着说，我们普通说消极。积极，那精进呢，在一般所说的消极积极当中是积极，哦，不过和世间上所讲的积极不同，哦，世间上有的人积极作恶，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坏事啦，哦，去破坏，哦，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拼命在那里做，这是不对的啊。 佛法讲精进是向上为善，所以向上为善其实是一种，这向上有一点就是一种向着道德的方向，是向上嘛，那向着这一个邪恶的一个堕落呢，这就不是向上，对吗？懂意思了，所以这个向上其实它就是一种是不是德行的一个概念，对吗？一个德。好，那向恶走或不想为善的话就叫做放逸。所以与这个向善向上的努力相违，就名为放逸，懈怠，放逸懈怠。所以这边有两个层次哦。一个就是向恶走，那当然就是会去为恶，对不对？还有一种，你也没有做坏事，但是你也不想做好事，可以吗？你也不想做好事，那这个都是所谓的放逸懈怠这一类的。好，所以精进能够对治懈怠，所以是懈怠的对治，对治心所。好，那再来它的一个性质，它的性质。那导师这边引他的文，善品现前，勤勇为性。好，那这个善品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比如说前面所说的这一些心所，或是我们这一个大的这个章节里面所说的这一个善心所，惭愧信，无贪无嗔无痴，清安不放逸舍，那其实还有一个不害啦，这个没有列出来，那这一些都是善品，好，凡是善心所，善品现前的时候，好，一种会推动他努力勇猛去做的，去做身善业口善业的心理作用，所以这些善的这一个心所升起的时候，它只是心所，对不对？那要化为这一种身口的这一个善行的话，那需要精进去推动，对不对？而且推动他努力勇猛去做，不只是做，而且是努力勇猛的做，那这个是一种精进的这样的一个心所，它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心理作用。好，所以精进长什么样子大家认得出来吗？就是对这个善法会很想努力去做，那样的一种心理作用就叫做精进。好，那所以精进有两点，好，到这边再做一个归纳。那第一点呢，它是善的，就是针对善法的，无论内心的善行或是表现出来善的行为，也就是精进的这个法呢，是对善品然后勤勇，对不对？所以就是他所要去推动的是善品的法。好，再来就是善心所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推动他努力向善去做，努力把它化起来。他不只是推动他向善去做，而且是努力的，努力什么意思？有些语词经常讲，好像不太去知道它的定义，对不对？努力就是勤奋不懈，可以吗？你应该可以这样来诠释， 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语词太熟悉了，就讲得很习惯啊。但是有时候去了解它的意思，去或是定义的时候，我们才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对不对啊？就是勤奋不懈嘛，就是不断不断的去前进这样子啊。好，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讲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后面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